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古代圣王在治理安定、工业成就之后，制作音乐，用来顺应天地的本性，体现万物的情理，使天神降临而民心和谐。音乐是内心的声音，君王内心和谐，天地四方之内没有不和谐的。因此，音乐在朝廷上演奏，百姓在下面受到感化。从秦汉以来，这个道理逐渐衰微，声音的规律与政治不再相通，而民间的风俗日益趋向靡靡。明朝兴起，太祖决心振兴雅乐。当时儒臣冷谦、陶侃、詹同、宋濂、乐韶凤等人都通晓音律，一起研究厘定，但典章制度残缺不全，想要恢复古音却没有途径。太祖也因当时民情轻薄，致力于用言行来约束，对于遵循中庸走向和谐的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文皇帝询问皇中的律法，臣子们没有人能回答。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时期，宫廷的乐弦只是空有形式，殿庭的宴响、交谈的祭祀，由教坊司和道士们草率简慢的应付。刘翔、胡瑞对此深感感慨。世宗以治理作乐为己任，张鄂、李文察因通晓音律而受之誉，但最终没有成就。大概学士大夫的著述只能论述其理论，而应用到五音六律上往往不协调，乐官能记录其节奏和舞蹈，却不明白其含义，因此整个时代没有人能弄明白。考察明代的制作，大抵是汇集汉、唐、宋、元人的旧制，而稍微更改名称。凡是声乐舞蹈的次序、乐器数量的繁琐，在当时并非不辉煌齐备，只是雅乐和俗乐混杂，无从纠正，所以详细列在篇中，以供考证的人参考。太祖最初攻克金陵，就设立了典乐官，第二年设置了雅乐，用来供应交涉的祭祀。吴元年命令从今以后朝贺时不用女乐，此前命令挑选道童充当乐舞生，到这时才集中。太祖亲临几门，召学士诸生，范权引领乐舞生入见检阅考试。太祖亲自敲击石磬，命诸生辨别五音，诸生不能辨别，把公音当作指音。太祖笑他的错误，命乐生登台唱了一首歌才结束。这一年设置了太常司，其下属有协律郎等官。元末有冷谦，通晓音律，善于鼓瑟，以道士身份隐居在巫山，召他为协律郎，命他协调乐章声谱，让乐生学习取灵璧的石头制造磬，采湖州的桐木和紫木制造琴瑟。于是考证校正寺庙的雅乐，命冷谦校定音律以及编钟、编磬等乐器，于是制定了乐舞的制度。乐生仍用道童，武生改用居民中俊秀的子弟，又设置教坊司掌管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都用乐工担任，后来改和声郎为凤鸾。洪武元年春，亲自祭祀太社、太祭，下辖享于太庙。同年冬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第二年在方丘祭祀皇帝旨，又一次祭祀仙农、日月、太岁、风雷、月毒、周天星辰、历代帝王、至圣文宣王都制定了乐舞的数量、奏曲的名称。元秋迎神奏中和之曲，殿玉帛奏素和之曲，凤生奏宁和之曲，出现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县奏玉和之曲，中县奏西和之曲，都用文德之舞，撤斗奏雍和之曲，宋神奏安和之曲，望辽奏石和之曲。方丘都相同，曲词不同，把望辽改为望义。太社太祭把迎神改为广和，省略凤生，其余与方丘相同，曲词不同。仙农迎神殿帛奏永和之曲，晋祖奏雍和之曲，出现中县都奏寿和之曲，撤斗宋神都奏永和之曲，望义奏太和之曲，朝日迎神奏西和之曲，殿玉帛奏宝和之曲，出现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亚县奏中和之曲，中县 奏素和之曲，都用文德之舞。彻斗奏宁和之曲，宋神奏寿和之曲，望辽奏玉和之曲。西月银神改为宁和，电伯以下与朝日相同，曲词不同。太岁风雷月读银神奏中和，电伯奏安和。出现奏宝和，亚县奏素和，中县奏宁和，彻斗奏寿和，宋神奏玉和，望辽奏西和。周天星辰最初附祭于西岳，洪武四年单独祭祀迎神奏宁和，电伯出现奏宝和，武功武，亚县奏中和，中县奏素和，都用文德武。彻斗奏玉和，宋神奏雍和，太庙迎神奏太和之曲，奉策宝奏西和之曲，晋祖奏宁和之曲。出现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县奏玉和之曲，中县奏西和之曲，都用文德之舞。彻斗奏雍和之曲，宋神奏安和之曲。出现实德义西人各庙分别奏乐舞，亚县中县则四庙共用。是殿孔子最初用大乘灯歌旧乐，洪武六年才命詹同乐韶凤等人重新制作乐章。迎神奏咸和，电伯奏宁和，出现奏安和，亚县中县奏景和，撤传宋神奏咸和，历代帝王迎神奏雍和，电伯出现奏宝和，武功武，亚县奏中和，中县奏素和，都用文德武。彻斗奏宁和，宋神奏寿和，望义奏玉和。又制定王国祭祀乐章，迎神奏太清之曲，出现奏寿清之曲，亚县奏玉清之曲，中县奏西清之曲，撤传奏雍清之曲，宋神奏安清之曲。其设计山川把迎神改为广清，增加奉义为石清，这是祭祀的乐歌节奏。洪武三年又制定了朝会宴享的制度，凡是圣节正旦冬至大朝贺，和声郎在旦池百官拜位之南陈列乐器面向北，皇帝车驾出动，仪仗队开始行动，和声郎举起灰旗奏飞龙引之曲，音乐响起，皇帝升座，音乐停止，放下灰旗，百官跪拜奏风云会之曲，跪拜完毕，音乐停止，丞相上殿致辞奏庆皇都之曲，致辞完毕，音乐停止，百官又跪拜奏喜升平之曲，跪拜完毕，音乐停止，皇帝起驾奏贺圣朝之曲，桓公音乐停止，百官退下，和声郎乐工依次退出，凡是宴享和声郎四人总管乐舞，二人指挥站在乐工前面两旁，二人压乐站在乐工后面两旁。殿上陈设完毕，和声郎指挥从两阶升殿，站在御酒案左右，二人引导歌工，乐工从两阶升殿，站在单壁上两旁面向东，武士二人执经引导武士站在西阶下之南，右二人执道引导文武士站在东阶下之南，右二人执状引导四夷武士站在五五之西南，都面向北。五五教平定天下之武，象征以武功平定祸乱，文武教车书会同之武，象征以文德实现太平，四夷武教抚安四夷之武，象征以威德使远方归服。这大乐二人执细竹引导大乐宫陈列在单壁之西，文武二五乐宫列在单壁之东，四夷乐宫列在四夷五之北，都面向北。皇帝即将出宫，仪仗队行动，大乐奏响，皇帝升座，音乐停止，进第一绝酒，和声郎举挥唱奏起 灵毫之曲。隐月二人引导歌宫，月宫到九岸前，面向北，排成两行站定。奏毕，放下挥旗，押月引导众月宫退下。第二，奏开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业之曲。第四，奏大一统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曲。第六，奏抚四夷之曲。第七，奏定封赏之曲。第八，奏大一统之曲。第九，守城平之曲。齐举挥，放挥，歌宫、乐宫的进退都同前移。进第一次扇，和声郎举挥唱奏飞龙引之乐，大乐奏响。时毕，音乐停止，放下挥旗。第二，奏风云会之乐。第三，奏庆皇都之乐。第四，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五，奏贺圣朝之乐。第六，奏抚安四夷之舞。第七，奏九重欢之乐。第八，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九，奏万年春之乐。齐举挥，放挥同前移。九奏三舞完毕，皇帝起驾，大乐奏响。入宫，音乐停止，和声郎指挥引导众乐宫依次退出。宴响的乐曲后来共更改过两次。四年锁定，一教本太初，二教养大明，三教明出生，四教品物亨，五教御六龙，六教太阶平，七教君德成，八教圣道恒，九教乐清宁。其歌词是詹彤、陶凯所作。十五年锁定，一教延津开运，二教黄风，三教卷黄明，四教天道传，五教镇黄冈，六教金陵，七教长阳，八教方里，九教驾六龙。凡是大朝贺，教方司在殿之东西设置中和韶乐，面向北，在丹壁之东西陈列大舞，也面向北。皇帝起驾，中和韶乐奏圣安之曲。皇帝升座进宝，音乐停止，百官跪拜，大乐奏响。跪拜完毕，音乐停止，进表，大乐奏响。进表完毕，音乐停止，宣读表目，致贺完毕，百官俯伏，大乐奏响。跪拜完毕，音乐停止，宣读致命完毕，百官舞蹈山呼，大乐奏响。跪拜完毕，音乐停止，皇帝起驾，中和韶乐奏定安之曲，引导车驾到华盖殿，音乐停止，百官依次退出。大宴响，教坊司在殿内设置中和韶乐，在殿外设置大乐，在殿下排列三五杂队。皇帝起驾，大乐奏响，升座，音乐停止，文武官员入列于殿外，面向北跪拜，大乐奏响。跪拜完毕，音乐停止，进御筵，音乐奏响。进壁，音乐停止，进花，音乐奏响。进壁，音乐停止，进第一绝九，教坊司奏延津开运之曲，音乐奏响。内外官跪拜完毕，音乐停止，散花，音乐奏响。散壁，音乐停止，第二绝，教坊司奏黄蜂之曲，音乐停止，进汤，鼓吹在前引导到殿外，鼓吹停止，殿上音乐奏响，群臣汤转备好，音乐停止，五五入场，教坊司请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绝，教坊司请奏卷黄明之曲，敬酒同前移，音乐停止，教坊司请奏抚安四夷之舞。第四绝，奏天道传之曲，敬酒敬汤同前移，音乐停止，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五绝，奏镇黄冈之曲，敬酒同前移，音乐停止，奏百戏成应。第六绝，奏金陵之曲，敬酒敬汤同前移，音乐停止，奏八满献宝成应。第七绝，奏长阳之曲，敬酒同前移，音乐停止，奏采莲对子成应。第八绝，奏方里之曲，敬酒敬汤同前移，音乐停止，奏鱼跃鱼渊成应。第九绝，奏驾六龙之曲，敬酒同前移，音乐停止，收绝。敬汤，敬大善，音乐奏响。 供给群臣饭食完毕，音乐停止，百花队伍成荫，宴毕撤案，群臣离席，面向北跪拜，音乐奏响，跪拜完毕，音乐停止，皇帝起驾，大乐奏响，鸣鞭，百官依次退出。这是朝贺宴响的乐歌节奏。乐器的制度在交秋、庙社、洪武元年确定。乐工62人，编钟、编磬各16面，琴10张，瑟4张，钹斧4个，竹羽各一个，埙4个，池4个，箫8支，笙8支，笛4支，音鼓一面。歌工12人，协律郎一人手持徽来引导。洪武七年又增加乐4件，凤笙4支，埙用6个，钹斧用2个，共72人。舞蹈方面，舞五声62人，引舞2人，各执干漆；文五声62人，引舞2人，各执鱼跃；舞士2人直接来引导，共130人。只有文庙乐声60人，编钟、编磬各16面，琴10张，瑟4张，钹斧4个，竹羽各一个，埙4个，池4个，箫8支，笙8支，笛4支，大鼓一面。歌工10人。洪武六年铸造太和钟，它的形制仿照宋景钟，以99为基数，高8尺1寸，用9条龙拱位，柱子用龙形锯，在元丘斋宫的东北箭楼悬挂它。交祀时，皇帝车驾一动，钟声就响起，皇帝升坛，钟声停止，各种乐器齐奏，礼仪结束，皇帝登辇，钟声响起，等到倒驾乐演奏才停止。洪武十七年重新铸造，减少了尺寸的四成。洪武三年确定了单臂大乐，箫4支，笙4支，箜篌4架，方响4架，头管4支，龙笛4支，琵琶4把，音6面，杖鼓24面，大鼓2面，板2副。洪武26年又确定了殿中韶乐，箫12支，笙12支，排箫4支，横笛12支，埙4个，池4个，琴10张，瑟4张，编钟2架，编磬2架，音鼓2面，柱1个，羽1个，钹斧2个，单臂大乐，细竹2副，箫12支，笙12支，笛12支，头管12支，音8面，琵琶8把，二十弦8张，方响2架，鼓2面，拍板8副，杖鼓12面。命赴朝贺中宫，设置女乐，细竹2副，箫14支，笙14支，笛14支，头管14支，音10面，琵琶8把，二十弦8张，方响6架，鼓5面，拍板8副，杖鼓12面。正旦、冬至、千秋节共3个节日。此后太皇太后、皇太后也都使用这些乐器。朔望朝参，细竹2副，箫4支，笙4支，笛4支，头管4支，音2面，琵琶2把，二十弦2张，方响1架，鼓1面，拍板2副，杖鼓6面。洪武元年确定了殿内又十乐，箫6支，笙6支，歌工4人。单臂大乐，细竹2副，箫4支，笙4支，琵琶6把，音6面，箜篌4架，方响4架，头管4支，龙笛4支，杖鼓24面，大鼓2面，板2副。文武二五乐器，笙2支，横管2支，音2面，杖鼓2面，大鼓1面，板1副。四一五乐，腰鼓2面，琵琶2把，胡琴2把，箜篌2架，头管2支，羌笛2支，音2面，谁斩1个，板1副。洪武26年又确定了殿内又十乐，柱1个，羽1个，钹斧1个，琴4张，瑟2张，箫4支，笙4支，笛4支，埙2个，池2个，排箫1支，钟1架，磬1架，音鼓1面。单臂大乐，细竹2副，箫4支，笙4支，头管2支，琵琶2把，音2面，二十弦2张，方响2架，杖鼓8面，鼓1面，板1副。银扇乐，细竹2副，笙2支，笛4支，头管2支，音2面，杖鼓10面，鼓1面，板1副。晋扇乐，笙2支，笛2支，杖鼓8面，鼓1面，板1副。太平清乐，笙4支，笛4支，头管2支，音4面，方响1架，杖鼓8面，小鼓1面，板1副。乐工武士的服装制度。郊庙，洪武元年确定。朝贺，洪武三年确定。文武两武，武武士32人， 左手直干，右手直七，四行，每行八人，舞蹈动作表现发扬倒立，做做鸡刺的姿态，52人直进来引导。文武士32人，左手直跃，右手直敌，四行，每行八人，舞蹈动作表现进退舒徐，一让升降的姿态，52人直到来引导。四一之五，武士16人，四行，每行四人，舞蹈动作表现拜跪朝夜喜乐府服的姿态，52人直撞来引导。这就是祭祀朝贺所用的乐舞器服。在太祖时期，前后略有增减。乐章中比俗的命令如臣改换其词。南郊北郊的乐章是太祖亲自制作的。后来改为和祀，词又更改。太社稷配享人祖也重新制作了七奏。太祖曾晓谕李忱说，古乐的诗乐章平和而纯正，后世的诗乐章淫靡而浮夸，所以一切谄媚的词句和艳曲都舍弃不用。曾命如臣撰写回銮乐歌，所奏的神将降、神旷、酣酒、色荒、秦荒等曲共39章，命名为玉銮歌，都蕴含讽谏之意。然而当时作者只求明白易懂，不能像汉晋间的诗歌那样铿锵雅健，可以记录传颂。殿中韶乐，其歌词出自教坊排忧，多违背雅正之道。十二月乐歌按乐律来演奏，以及敬善、吟善等曲都用乐府、小令、杂剧作为娱乐，流俗嘈杂，淫靡之声泛滥。太祖想要摒弃的反而设置在宫殿之间，而不以为怪。永乐十八年，北京郊庙建成，和祀和享的礼乐完全依照旧制，重新确定了宴享乐舞，初奏上万寿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抚四夷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车书会同之舞；四奏明月生之曲，表正万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六奏庆丰年之曲；七奏吉真英之曲；八奏永皇图之曲；九奏乐太平之曲。奏曲肤浅，舞曲更加鄙俗。景泰元年，助教刘翔上书指出其失误，请求敕令如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的欢乐，创作诗章协和音律，就像古代的灵台、辟雍、清庙、占路之音，以振奋激励风俗教化，完备一代的盛典。当时因习用已久，最终未能改变。此后教坊司乐工所做的中和韶乐很多还不协和。成化年间，李官曾请求将乐工名额增加三倍，广泛教练而精选录用。弘治初年，孝宗亲自耕种借田，教坊司用杂剧成印，期间出现轻浮的言语，都御史马文生严厉斥责并赶走了他们。几世中胡瑞曾进言，御殿受朝典礼极为重大，而殿中的中和韶乐却属于教坊司。乐镇海毒三年一祭，却委托给神乐观的乐舞生亵渎神明，伤害大体。希望敕令朝廷大臣商议，乐毒等祭祀应当用士大夫来从事，中和韶乐选择民间子弟学习，设官掌管，年久则酌情授予官职。皇帝认为奏乐浅祭都是本朝旧典，没有听从。马文升任尚书时，因灾异尚书陈述意见，其中一条是访求明儒来端正雅乐，事情下交给李官。李官说，高皇帝命令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酌制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由皇帝亲自裁定，但经历130多年不再校正，音律差错急需离正，而且太常官恐怕不足以担当制造乐器协和音律的职责，请求下诏各部门广泛寻求朝廷内外臣工及山林中精通音律的人礼诵京师，会同李官详细商议，得出恰当方案，然后制造乐器校正音律，或许可以恢复祖宗制度，达到太和。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议。弘治末年，下诏南京及各王府选拔精通乐艺的人到京师，又因李官进言而停止。正德三年，武宗晓谕内中古司康能等人说，庆城大宴是华夷臣工所观瞻的，应当举行大乐，近来音乐废缺，无法重视朝廷。礼部于是请求选拔三院中壮年的乐工，严格督促他们练习， 仍一文各省司选取技艺精湛的人到京城供应，只是所属的人员更加伟杂，金斗百戏之类日益盛行于宫廷。不久，河间等府奉召宋岳户，让他们居住在新宅。岳公既然得到宠幸，时时说在外的人不应该独自安逸，于是又将各省司所送技艺精湛的人移到教坊。于是乘坐驿站车马，沿途供给粮食的又有几百人，排忧的势力大为扩张。臧贤以伶人禁用，与诸多奸佞宠臣争宠窃权。嘉靖元年，御史汪山请求并决完好，令教坊司不得进献新生巧技，世宗嘉许采纳了。这时重新制定各种典礼，因而也流行于音乐，建造官德殿来祭祀献帝，像协律郎那样练习乐舞共祭祀事。后来寺庙建成，改殿名为崇仙，于是亲自制作乐章，命大学士费宏等人重新确定取名，以区别于太庙。迎神取教永和之曲，出献教清和之曲，亚献教康和之曲，中献教冲和之曲，撤传教太和之曲，宋神教宁和之曲。费宏等人又商议，献皇生长在太平时代，不崇尚武功，三献都应当用文德武。皇帝听从了。不久太常又请求，于是命礼官会同张聪商议。张聪说，乐舞以艺术多少为等级，没听说以舞文来分偏权。如果八艺的制度用文武而去掉武武，那么两界的仪容得到了左边而缺少了右边，这是皇上行天子礼乐而自己降级了。于是听从张聪的提议，仍用文武二武。嘉靖九年二月开始在南郊行旗鼓礼，皇帝亲自制作乐章，命太常协和音谱。这一年开始祭祀先蚕，下礼官商议乐舞。礼官说，先蚕的祭祀周汉相同，其乐舞仪节经史没有记载。唐开元先蚕一著，大勒令在北郊坛尾内设置弓线，众女工都排列在后面，那么祭祀先蚕用女乐是可以知道的。唐六典说，弓线的舞用八艺，宣线的舞用六艺，那么祭祀先蚕用八艺又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只说武生的官服，而不说舞女的官服。陈阳乐书想先蚕图下只有弓架登歌图，而不涉及舞。有乐有舞虽然是祭祀的常规，但周汉制度既然不可考，宋代祭祀先蚕由有关部门代替又不可据，只有开元制度稍微接近古代，而陈氏乐书考据也明确。先前想先农已经因为艺术不足降八为六，那么现在祭祀先蚕只用乐歌不用乐舞，也符合古制，而且可以显示比先农礼稍简一等。皇帝认为舞蹈不是女子的事，罢去不用，让商议乐女的官服上报。礼官说，北郊是阴方，其颜色崇尚黑，同色相感是弑神之道。汉代在东郊祭蚕，魏国在西郊祭蚕，颜色都崇尚青，不是其应有的颜色，乐女官服应当用黑色。于是用乐六奏去掉舞蹈，那些乐女都穿黑色官服，因而确定了享先蚕的乐章。又因为四典正在离定南北郊恢复朝日夕月的祭祀，命慈臣将洪武时的旧乐歌全部更改。礼官于是请求广泛访求，如果有像宋代胡院李照那样的人，将其姓名上报，交给太常考定雅院。给侍中夏言于是将退休的甘肃行太仆寺丞张鄂应召推荐，命急速征召。张鄂到后，上言说，大乐的正道在于先定原生，原生起于明媚寂绝之时，亥子相交之际，鸡丝成毫，鸡毫成离，鸡离成分，一时三十分，一日十二时，所以生生于日，绿起于晨，气在生先，生从气候。如果拘泥于器物来求气，那么气不能制气，反而受制于气，如何确定黄钟起立源？必须依照蔡元定的方法，多节主管来模拟黄钟的律管，长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律后气，依法取用。如在众多管中先飞灰的那管，就能得到元气。检验其实该管所在时刻，比如在子初二刻，就是子初一刻移到了初二刻；如在正二刻，就是子正一刻移到了正二刻。希望命令之吏官一人， 同臣一起参宴后气，或许可以求得原声，而古乐可以恢复。古人制作十六编钟，并非只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弦弓转调而设置的。其中下面八钟是黄钟、大吕、太簇、嘉钟、姑喜、仲吕、蕤宾、林钟。上面八钟是夷则、南吕、无意、应钟、黄钟、大吕、太簇。近代只使用黄钟一钧，而不配备全部十六钟，古人设立音乐的基本原则已经丧失。更何况太常寺只使用五、凡、宫、尺、上、一、四、六、勾和这些字眼来记谱，离古制越来越远。例如以黄钟为和似乎是对的，但以大吕为下四、太簇为高四、嘉钟为下一、姑喜为高一、夷则为下宫、南吕为高宫之类，都是用两个律共用一字，如何能通过弦弓取用各律，只能局限于黄钟一钧而已。况且黄钟、大吕、太簇、嘉钟是上四轻声，因为黄钟为君主，至高无上，以黄钟为宫，则其余十一律都服从并受其制约，臣民事务都不敢侵犯。至于以嘉钟为宫，则下升无赦为止，无赦上升重吕为商，重吕下升黄钟为羽。但黄钟正律声长，不是重吕作为商声时三分去一后的结果，所以用黄钟为羽必须用子声，即上黄六的轻声，正是为了不敢使用黄钟的全声，而只用其一半而已。姑息以下的各军大致如此，这就是四轻声设立的原因。编钟十六枚道理也是如此，宋代的胡院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将四轻声的违禁都改小来适应。但黄钟、太簇两声虽然符合，大吕、嘉钟两声却又不对，于是导致十二律五声都不正确。至于李肇、范振只用十二律不用四轻声，那些符合三分损一法的音是和谐的。但夷则以下其臣民事务，怎能做到尊卑有分别而不相互侵犯呢？我又考证《周礼》，其中有桓钟、韩钟、黄钟对应天地人三宫的说法，有见神之乐和降神之乐。所谓见神之乐，是奏黄钟、歌大吕，这是子丑相合，舞云门以祭祀天神；奏太簇、歌音钟，这是寅亥相合，舞咸池以祭祀地旗；奏姑喜、歌南吕，这是辰酉相合，舞大勺以祭祀旺；奏蕤宾、歌林钟，这是五味相合，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这是四身相合，舞大舞以祭祀先祖，舞大祸以祭祀先比。所谓降神之乐，冬至在元秋祭天，以桓钟为弓，黄钟为角，太簇为指，姑喜为羽，这三者阳律互相承接，相互承接是天的规律。夏至在方丘祭地，以寒钟为弓，嘉钟为角，姑喜为指，南吕为羽，这三者阴律互相生发，互相生发是地的功能。祭祀宗庙，以黄钟为弓，大吕为角，太簇为指，嘉钟为羽，这三者律律互相配合，互相配合是人的情感。况且桓钟就是嘉钟，它产生于房秀星宿的气，是天地的明堂，祭天从这里起功，在秦中对应角弦第十徽即卯位。寒钟就是林钟，它产生于坤位的气，在景宿东边雨鬼之外，主管地址，祭地从这里起功，在秦中对应指弦第五徽即未位。黄钟产生于虚秀微秀的气，主管宗庙，祭祀人鬼从这里起功，在秦中对应宫弦第三徽即子位。至于六变而天神降临，八变而地址到来，九变而人鬼享用，并没有难易的区别。因为阳数始于子而终于少阴的申，阴数始于午而终于少阳的寅，桓钟在卯，从卯到申共六位，所以六变而天神降临；寒钟在未，从未到寅共八位，所以八变而地址到来；黄钟在子，从子到申共九位，所以九变而人鬼享用。这都是用本源的声音召唤本位的神灵，所以感通的道理迅速。有人说，自汉朝以来，天地鬼神已经习惯了心声，何必改变制作？不知从人来看天地，从汉至今1700年，从天地来看，不过是一瞬间而已。 如今加以纠正，还来得及。并进献自己所著的乐书两部，一部名为《大乘乐舞图谱》，从琴瑟以下各种乐器逐字记谱；另一部名为《古雅心谈》，列出十二图来象征十二律，每图都有解说。又以琴为正声，是音乐的根本。凡是娇妙大乐，分著琴弦定徽，各有归属宗旨，并且自称是心中独到的领悟，好比卓伦的妙处，有不是口舌能说清楚的。奏书下发到礼部，礼官说音律久已失传，太常寺各位官员沿袭使用宫扯谱，不再知道有黄钟等调。臣等近来奉诏演习新定的交祀乐章，偶尔问及古人遗志，茫然无从对答。现在张鄂说四清声是为了玄功，他著弦定徽，已是对禁乐的弊端有深刻认识。至于想请懂历法的人互相参考，更是探本求源的论述，似乎不是目前掌管乐舞的人所能达到的。于是授予张鄂太常寺丞之职，命令他到太和殿教定乐舞。张鄂于是上言周礼，有交祀之乐，有宗祀之乐，尊亲和祖先区别不同，声律自然不同。臣私下聆听寺庙乐章，律起于林中，与太庙的调不同。臣私下感到奇怪，因为寺庙与太庙礼仪相同，而林中与黄中却乐曲不同。韩中主管祭祀地址，位置在昆方，新秀分野在景宿鬼宿，乐奏八遍以报答大地生养之功，所以用林中起条，林中中条。黄中主管祭祀宗庙，位置在子方分野，新秀隶属于虚秀微秀，乐奏九成以报答本源之德，所以用黄中起条，黄中中条。礼义各有归属，乐声数字暗中感应相通。况且天地是父母的象征，大君是宗子的称呼，如今用祭祀母亲的乐曲来演奏给儿子祭祀，恐怕是庙在天的神灵必定不能安宁并享受祭祀。不知道谱写这乐曲的人是什么看法。臣观看旧谱乐章，自用黄钟，声与太庙相同，但仔细审听七声中间少一律，如今重新补正，使依照演奏格式，则祖孙遗器互相流通，韩黄二公不失均衡协调，尊亲和祖先之分两全，神和人内心都喜悦。诏令下发给李官，李石等人上奏回复，认为张鄂所说与臣等从律吕各书所听闻的深相符合。一为黄钟一调，以黄钟为弓，太簇为觞，姑息为角，蕤宾为变指，林钟为指，南吕为羽，阴钟为变弓。就乐章用和用四用一用尺用弓，去掉蕤宾的勾声，而乐籍使用再生黄钟的六声，这是就乐章的失误。至于林钟一调，则以林钟为弓，南吕为觞，阴钟为角，大吕的半声为变指，太簇的半声为指，姑息的半声为羽，蕤宾的半声为变弓。近来审居进改协调协乐章，用尺用和用四用一用弓用六，何是黄钟？四是太簇的正声，一是姑息的正声，六是黄钟的子声。以林钟为弓，而使用的角指羽都不是这一军之声，这就错得很厉害了。况且林钟一调不适宜用于宗庙，而太庙与寺庙不宜用不同的调，张鄂的见解尤其真切。自今以后应当用旧时协和的音律，只加上蕤宾的勾声，去掉再生黄钟的六声，改用音中的凡声，以形成黄钟一军，这样对于感通神灵的意义深有补益。于是命令张鄂重新制定妙想乐音，并逮捕追究沈居敬等人。张鄂不久普定地设计乐阁进献，诏令嘉奖他的勤勉，晋升为少卿，掌管教习雅乐。夏言又引证古志龙出现时举行于祭，命令乐正演习圣乐跳黄舞，请求依照古礼制定大鱼的仪制。在三献礼完成之后，九奏乐指之时，综合云汉诗词制作成云门一曲，让文武武士一起跳舞并合唱。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当时七庙已建成，乐制尚未完备，李官于是请求重新制定宗庙雅乐，说德义西人四祖已经迁出太久，旧章不协调，太祖开创基业，太宗定都，列位圣君守成，应当有颂歌以面对上天， 流传万世。若特想，若遐想，若大侠诗歌颂美，应命令如臣撰写，由皇上裁定。其乐器、乐舞，各依照太庙现成规格，完备为制度。皇帝批准。不久，尊奉献帝为睿宗，复祭于太庙。于是，九庙的春季特享、三十侠祭、冀东大侠的乐章都重新制定。18年，皇帝巡幸新都，亲自制作乐章，在飞龙殿祭祀上帝，以皇考配享。此后，七庙遭遇火灾，恢复同堂的制度，40岁侠，乐章器物仍照旧制。最初增加七庙乐官及乐舞生，从四郊九庙到太岁神祇各坛，乐舞人数达到2100名。后来略有裁减，保留一半。张鄂升任太常卿，再次申述之前的说法，提出3件事：一是请求设置特中特庆作为乐节；一是请求恢复公弦以完备古制；一是请求后查元器以确定中律。事务下发给礼官，说特中特庆应当造乐弦，在庙庭中回转不变，不能更改制度。只有黄钟是生气之源，后气的方法实际上是求取中气以确定钟声，是最制作乐章的根本。其说法若身世密室，节管填灰，覆盖橘红色帷幕，按节气到石灰飞，用雷鼠验证，都有惩罚可以依据。其方法在元秋外园系地注释，选派懂立法气候的人前往监督工程，等到稍有头绪，然后委托官员考验。仍下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的属，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备后期定律。明朝自太祖、世宗，乐章多次更改，但中律是制作的要领，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等人著书很完备，但职位不主管乐事，只是空谈而已。张鄂虽然因为懂音乐得到官职，但后气终究渺茫，不能准此定律。弘治年间，莆田人李教授文例著有《律吕原声》《独尊》《吕览》《黄钟三寸九分》的说法。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鸾进呈此书，其说法与古制相悖，不可采用。嘉靖17年6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献所著乐书4种，李官说在乐理乐书方面多前人所未发，于是授予李文察太常典部以奖励他，而他所说的按人声以考定五音未能实行。神宗时，郑世子载誉著有《律吕经义》，律学兴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6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献《招待乐律志》，交付使馆以备考察，未能实施。